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上文书讲到啊，薛定谔、狄拉克和约旦他们几个分头，自己都证明了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方程在数学上是等价的。说白了，都是从哈密顿的方程导出来的东西。哎，既然是同源嘛，这也比较好理解啊。假如说一个正确，一个不正确啊，那好办了，那个谁错了回谁回家改去，对吧？而假如两个人都不对，那好办，大家也就没啥争议了，那闷头回去自己学习也就完了啊。可是偏巧这两个人都对，那这可麻烦了。这个因为矩阵力学和波动方程虽然在数学上是等价的，但这两个理论的出发点呢，它是完全不同的。薛定谔用的就是微积分，那海森堡他们几个用的是线性代数啊，对吧？微积分之所以叫微积分，那就是因为它的计算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连续的。哎，正因为它是连续的，我可以不断的细分，哎，或者我细分以后，我还可以重新把它们一个个全积起来，咱积成一个整体，哎，这才能够办得到。这个一切都是连续的，这是微积分的基础啊。可在矩阵里头，这个好像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在德布罗意那个物质波那个思想里面吧，电子是个粒子，但是它总伴随着一种相位波。这薛定谔不这么看啊，说你这个东西太麻烦了。在薛定谔眼里，一切都是波，包括你看到那个粒子啊，其实它不是那个粒子啊，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哎，比如说电子吧。哎，你看到是个电子，那是因为电荷在空间里面它不是均匀分布的啊，这个波函数描述的就是电荷的密度。哎，你看电子看上去像个粒子啊，它其实是个波，对于波这个东西来讲那是连续的啊，它无处不在。但是你为什么看到是个粒子呢？就是因为电荷呀比较集中，它不是平均分布的啊，在这儿形成一大鼓包啊，所以你看上去像个粒子了。那有人肯定就不同意薛定谔的这个解释啊，因为薛定谔的始终解释不了啊，这个波包它会散黄啊，它跑起来它就散了，对吧？那这个人就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波恩老师。波恩就觉得这个波函数这东西一定不是描述电荷密度的。那么这个波函数到底描述的是个啥玩意儿呢？在波恩看来，波函数描述的是粒子出现的几率。准确的说啊，波函数的绝对值平方与粒子出现的概率成正比。说白了，波函数描述的是个几率波。到此为止，到波恩提出几率波这个概念为止，我们在讲述量子力学的成长史，终于抽丝剥茧触及到了量子力学的核心。哎，量子力学发展到这个阶段，那已经足以让过去的物理学家们目瞪口呆啊。你比如说你让牛顿转世啊，那投胎到这会儿再来一次啊，他估计看见那量子力学都能哭晕到厕所里啊。这个几率解释实在是太毁大家三观了，你知道。这薛定谔听到波恩的这个几率解释啊，一晃脑袋死不认账，不对不对就是不对啊，重要事情说三遍。为什么呢？因为薛定谔敏锐地认识到这个几率解释的背后有个巨大的颠覆。颠覆了什么？那就是确定性。在波恩的几率解释之下，那确定性必然是完蛋的。在经典力学里面，我们总可以知道一个粒子会出现在哪里啊？你知道了粒子的位置，你知道了粒子的速度啊，你也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个粒子的运动啊，比如说带电它就会拐弯之类的，你这些规律你都掌握了，那么你就可以用一套数学来描述这个粒子的运动轨迹啊，对不对？你总可以用微积分来推算一下，然后啊，我们做个实验测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偏差 哎，如果有偏差，咱们继续完算、完善、修正啊！咱们一定要把它算准喽。哎，你要是算得很准的话，你一定可以预言任意时刻这个粒子跑到什么地方。预言一个粒子，就像我们预言行星的轨道一样，在经典物理学家的眼里，这俩没什么不一样，虽然一个极其巨大，一个极其微小。但是波恩给出的这个波函数的解释可不是这样的。按照波恩的解释，我们只能知道这个粒子在这个位置上大概有多大的几率它会出现。哎，它有大概有多大的几率能出现在这个位置上呢？现在这个粒子在不在这儿呢？我们这不知道啊。那现在粒子在哪儿呢？不知道啊，通通不知道啊。那这就要讲到统计概念了，因为统计力学就是麦克斯韦啊，是波尔兹曼他们手里成型的。一开始研究什么气体啊、热力学，那么多分子在运动着，这玩意儿没法一个一个去跟踪每个分子的运动状态啊，这办不到嘛。这玩意儿互相之间撞来撞去的太复杂了，那只能想法子宏观上我们统计一下，来研究研究啊，它压力是多少啊，温度跟压力到底什么关系啊。那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碰到类似问题啊，你饿了吃完米饭下去，你总不会去计量那个米粒的总数，我们只要大概知道我吃了几碗干饭就行了。但是我要说但是啊，这个米粒虽然数起来很难，但只要你下功夫，你还能数出来这一碗米饭到底多少个米粒，你是能数出来的，只是我们没必要去花这个时间和力气，我们不能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而已。然而，我要说然而，在波恩老师的这个几率解释里面，他就不像我们吃一碗米饭这种概念啊。我不是说我数不出来有多少个米粒，我只是懒得数，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真的只能知道一个几率，真的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那电子在这儿吗？不知道。哎，只能出到一个出现概率。那下一颗电子在哪儿呢？不知道啊，这一问三不知，这还得了？这可麻烦了。那薛定谔当然就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呢。那按照薛定谔的意思来讲，我们物理学家为啥能够发现和了解物理规律呢？那就是因为自然界的这个物理规律它是确定的，这事儿它可以一次一次的重复发生呢。因此我们才可以做试验来观测啊，我们一次它是这个样子，两次它还这样，这三次它还这样啊，因为它是确定的，我们才能用一个数学方法来描述它的运行轨迹啊。你这倒好，那只能知道概率，你不能知道真实的位置，那我们物理学不完蛋了吗？这是。那于是这个薛定谔就蹲在一边生闷气去了。这个薛定谔想不通啊，那海森堡还想不通呢，他就觉得这薛定谔的波动学说的不靠谱啊。可是看着这个波尔老师越来越喜欢这个波动学说呀，海森堡心里就不爽。自打上次啊，这个薛定谔来过哥本哈根呢、啊，然后大伙一顿火力全开呀、就把这个薛定谔弄得大病一场啊。即使病了，这个波尔还是缠着他问问题啊，闹得这个薛定谔灰头土脸的就回了家。自打那以后啊，这波尔就下功夫仔细的看着这个薛定谔的波动方程，我看时间越长了，这个越看越顺眼，这海森堡就越看越揪心啊，心说这老师您这是要反水啊，这是怎么着？这是闹的这个海森堡心里就是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这海森堡是一直不相信薛定谔这个波动学说，哎，哪怕他师弟这个狄拉克啊，像是什么什么什么泡利，他已经给你证明了这俩其实是等价的，还是不信。这个波尔1926年呢，他一直在沉思，他几乎没发什么论文。波尔总是喜欢那种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他对整个物理大面的这个直觉啊，这个宏观上的把握呀、那是海森堡他们几个男孩不能比。在他的思想里面，粒子性与波动性那是不能分割的，那必须是统一考虑。但这时候呢，波尔的思想还没成型啊。波尔那一阵子经常跟克莱因一起讨论有关波动性的问题啊， 这克莱因算是他助手里面对波动性了解最足的一个人了。就是这个克莱因啊，这个克莱因和高登两个人是不约而同分别推算出了符合相对论的波动方程，后来就以两个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方程了，就叫克莱因高登方程啊。这个薛定谔也曾经想推一个符合相对论的方程啊，但是他当时对粒子的自旋他不太了解，因为这毕竟是刚刚发现的新特性啊，这个自旋是跟相对论是有关系的。结果又因为薛定谔他不太了解自旋，结果导致他计算的时候，他算出这个克莱因高登方程呢，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跟试验不符合啊，他又倒回去了，怎么办呢？就先放弃相对论吧，咱们先凑合着，先按经典力学来算。哎，果然这一算就跟数据对上了。其实他对的那个数据是自旋不为零的啊，他要是对那个自旋为零的粒子呢，他应该能对得上。哎，果然他这个计算出来就把光谱线给算出来了。这个后来克莱因和高登呢就给薛定谔的工作打补丁啊。这个薛定谔的想法是对的，但就是这个没有把相对论给整合进去。哎，这个克莱因高登方程啊是可以计算自旋为零的粒子的，自旋为零的粒子是符合泡力不相容原理的。哎，克莱因这一年啊，这个成果也是很丰硕的啊。克莱因成果很丰硕啊，这海森堡就很郁闷。好在还有不少伙伴支持他，比如说啊，这个泡利就支持他，这个约代也是支持他的啊，这个狄拉克呢也到哥本哈根来了，哎，也到波尔这儿来，他到哥本哈根来访问。那海森堡跟狄拉克是一见如故啊，这后来这俩老是一搭一档的出去玩，这俩还偏巧都是娃娃脸，这俩娃娃脸算撞一块了。这时候呢，波尔呢要去度假，他怎么着呢？他要去挪威滑雪。海森堡心说，就冲波尔那运动神经状态啊，您滑雪你不摔跟头就好事了，您滑雪根本不灵，那动作太笨。不过呢，对波尔来讲这不重要啊，这个滑雪这是玩，放松一下身心那是真格的。而且波尔的脑子里一定还在想着那个波函数的问题，他要是真进了脑子，他停都停不下来啊。这个波尔扛着滑雪板走人了啊，这个海森堡自己也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这个薛定谔的波函数啊，它是连续的，自己这个矩阵它是不连续的，这两个公式居然都对。哎，狄拉克呀、泡利、约旦呢都计算出了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他最早啊就已经否定了这种连续的轨迹。他说我这个电子都说它有个轨道，它有个连续的轨迹，可这东西我根本就测量不到啊，我必须以可观测可测量的东西为基础啊，那些测不到的东西你就不能当回事儿嘛。那这个电子的运动可以测量吗？照理说啊，我们用威尔逊匀式是可以测量电子的轨迹的。但是海森堡就想了，那这个威尔逊匀式它是真的看到电子的轨迹吗？它不是，只不过是电子路过的时候引起了一大串的蒸汽凝结，它看到的不是电子本身呢。那按照矩阵的计算方法不能满足乘法交换率啊，这个不能满足乘法交换率它又意味着啥呢？假如我们先测量了电子的位置再测动量，跟先测动量再测位置，那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海森堡当时吓一大跳跳了，这麻烦大了。那说个通俗点的啊，就好像你先称体重120斤，然后我们再来量一下身高，一拿皮尺一量1米65，然后咱们掉个个啊，我们先测身高我们看看是多少，结果拿皮尺一量啊1米78，怎么跟上次测的不一样，再测体重麻烦了，这怎么变成150斤了？你到底多重啊？这两次测量结果不一样，就因为我到了个个，这两次测量结果就不一样了，这也太恐怖了吧。这还有没有个准谱啊？这海森堡就想啊，这量子领域测量不会这么没准谱吧？那它是怎么造成的？他突然想到， 只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测量行为本身造成的？量子的世界是如此之小，导致我们的测量干扰不得不考虑在内。我们测量微观的世界都要用啥办法呢？那还不是靠光之类的办法，是不是啊？我们讨论电子跃迁，我们真看见电子跃迁吗？还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电子跃迁的时候发出的光谱吗？那我们要怎么样测量一个电子的位置呢？那好办呐，发一个光子去撞一下，看看光子被反弹到哪儿了，我们反推一下就行了。然而那个电子还在那儿吗？当然已经不在了嘛，被我们发出的光子撞飞了。啊，飞到哪儿去咱不知道了。那飞到哪儿去咱都不知道了，那还测个屁呀、啊、这个。所以海森堡就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大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假设有个大号显微镜，要想提高显微镜分辨率呢，你就必须用波长很短的光啊，波长越长看起来就越模糊，波长越短看起来就越清楚。看得越清楚呢，就说白了就是测得准，看得模糊呢，说白了就是测不准。我们都知道蓝光 DVD 比红光 DVD 的容量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蓝光能产生的更细的光点，哎，这红光光点要大多了，所以这个蓝光的就比红光的这个容量更大，因为点子更密嘛。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蓝光频率高啊。为了达到最高的分辨率，我们假设这显微镜啊，咱用波长最短的伽马射线来照明。哎，反正思想实验嘛，我们反正也不花钱嘛，对不对？伽马射线频率就非常高啊。那光的能量，光量子啊，那是跟频率成正比的呀。伽马射线的光子能量非常之大，它碰到电子立刻就把电子给撞飞了，反正能量一大啥都不准呢。哎，这就是海森堡的这个思想实验。那我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我提高分辨率，我是不是可以有别的办法呢？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测量这个光子反弹了以后它飞哪儿去了，是吧？我们可以倒推一下这个电子被打到哪儿去了，行吗？那不行，那算不出来，你还得想办法加大这个镜片，加大镜片又不准了，你要缩小镜片也麻烦，缩小镜片那个图像就会变模糊，你要加大镜片呢，好像这光从哪，光子从哪个方向来的我就不知道了啊，这就麻烦了。那我们能不能再用个其他办法呢？反正就用不出来，这个你各种方向都给你堵上了啊。所以呢，就在1927年，海森堡就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所谓的测不准原理，也叫做不确定性原理。海森堡是这么描述的啊，动量的误差和位置的误差相乘，它必定大于某个常数。你要想缩小一个，那对不起，另一个必定增大，就是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这边按下去，那边绝对翘起来，你把那边按下去，这边绝对翘起来。哎，这个好像还好理解一点啊，还有更毁三观的呢。海森堡发现啊，这时间的误差和能量的误差相乘也必须大于某个常数。那这可更加麻烦了。我们测量时间测得很准，那能量就会变得非常不准呢、啊。甚至我们一测量时间测得非常准，那能量就会突然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大的起伏。那有人就会说了，那怎么办呢？咱采用个极端的办法。什么极端的办法？咱冷冻，咱把它冻到绝对零度。哎，这个按照经典力学，这绝对零度不是所有的粒子全停那儿不动了吗？哎，这个完全停在那儿了，咱就不是可以老老实实的去测量它了吗？哎，有人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狄拉克就说了，你想的倒美，即使给它冻到绝对零度，那粒子也不会老实的。哎，它还在动，不然就违反测不准原理了嘛，对不对？他想让你测准了，那死都不可能。那干脆啊，咱们换个思路，咱真空，咱啥也没有，是吧？既然什么都没有了，这事儿总确定了吧，对吧？狄拉克说，哪有那便宜事儿啊，测不准原理仍然是有效的。 哼，所以真空里面会自己蹦出粒子，然后瞬间消失。哎，就跟你玩捉迷藏。所以真空仍然是沸腾的粒子的海洋啊。而狄拉克的这些结论是后来得出来的啊，这个我们后文我们再讲，这是要详细讲的。狄拉克所谓真空不空，就是从测不准原理，也叫不确定性原理这儿导出来的。那海森堡就写了一份论文呢，就抄送给了远在挪威的波尔啊。这波尔一看呢，立刻就蹦起来了，心里长久的一个疑问就豁然开朗。他心说这孩子还真行啊，这个看来这孩子还真有点出息。立马打包收拾行李回哥本哈根呢。这海森堡见着波尔就问他，你看我这文章怎么样啊，你总得给个意见。波尔就问海森堡，你这个测不准原理考虑没考虑过波的问题啊？海森堡听完一愣，他压根就没考虑这波的问题，他不喜欢薛定谔那波嘛，对不对？那波尔说啊，其实动量总伴随着波呀，这东西跑不了呀，这能量跟频率也有关系吧，对不对？你那个显微镜试验里面不提过了吗？而且这个不确定性不仅仅来自于矩阵力学，也来自于粒子啊，也就是说它其实也来自于波动方程，从波动方程角度来看它也是测不准的。这个海森堡听见这个波动方程啊，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之后就跟波尔啊争论，最后闹得越闹越僵，吵得一塌糊涂。这波尔最后还干脆说啊，你这个显微镜思想实验是不对的。这海森堡委屈啊，这个委屈的哇哇大哭啊，这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啊，这个泡利大老远的坐火车跑过来给俩人劝架，行了别哭了，赶紧好好擦擦，多大人了还哭鼻子啊呢。哎，这泡利一个劲儿调解啊，这互相安慰，这两头安慰，这事儿才算过去了。其实啊，这个波尔的眼光很深邃，他看到了海森堡没看到的东西，这得益于他的哲学思维。波尔很喜欢哲学，爱因斯坦也很喜欢哲学。那波尔啊，经常看《道德经》啊，啊，这偶尔还抓着手下给他们讲讲，我给你讲讲那什么啊，道可道，非常道啊，闹得手下脑仁都疼。那这个哲学思维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哲学不能直接去指导日常生活，但是它可以让人少走弯路，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因素中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后来波尔就在意大利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他就正式提出了他的互补性原理。这个互补性原理呢，其实是这个不确定性原理的升级版，在海森堡脑海里啊，还仅仅是没法测量的问题。但是波尔在看到这个不确定性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互补原理。他就是说粒子性与波动性看上去好像很矛盾，其实他俩是互补的。哎，你要测粒子方面的数据的时候，那么波动方面的数据他就测不准了啊，对吧？波动方面的数据测准了，那你粒子方面的数据你就测不准。说通俗一点，你当它是粒子测量，它就表现出粒子的特征，你要当它是波测量，它就表现出波的特征。哎，闹了半天这量子世界的东西喜欢看人下菜碟儿。哎，这波尔就写了封信给爱因斯坦，当然也就提到了这个不确定性原理啊，而且还夸了海森堡一顿啊，把海森堡夸得像朵花似的，海森堡心里啊那叫一个开心呢。但是爱因斯坦拿到这信一看呢，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咱们下回再说。
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